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1回。韩立这个时候抬头说道：“商人，现在你可以说了吧？”“在说此事之前，我先多谢道友在坠魔谷中牵扯住一名古魔主魂的事情，否则让那古魔两魂合体，恐怕整个天南麻烦就大了呀。”至阳上人随手放出一个隔音罩，上上下下打量了一番韩立，笑着说道：“道友是想问那古魔主魂的下落吧？”韩立嘴角一咧，轻笑着问道：“道友真是聪慧过人呐，这的确是我想询问的事情之一。”智阳上人愣了一下，但随即不在意的说道：“智阳兄尽管放心，我能从空间裂缝中逃脱只是侥幸而已，古魔主魂早在裂缝中被灭得一丝不剩了，完全不用担心此事。”韩立干净利索的回答：“好，好，好啊，这贫道可就安心了，否则那逃遁的古魔必定还会回天南和主魂互相吞噬的。但是主魂一灭，作为分魂肯定就马上会感应到的，估计在这里吃了一个大亏之后不会再回这里了。”智阳上人长出了一口气，神色为之一松：“智阳兄，那名占据了魔区的古魔分魂真的如此厉害，竟连三名元婴后期修仙者也没有办法灭杀他？”韩立却感兴趣的问起此事，脸上的同时露出了一丝怀疑：“道友还是以那古魔在坠魔谷中的神通来看其实力的吧？”啊，智阳上人呢，没有直接回答此问，却反问了一句：“哦，我倒听说此魔出谷后吞了不少修士的元婴，难道恢复了实力后的此魔真能厉害到这个地步吗？”韩立还是有些惊讶：“韩道友恐怕不知道吧，此魔在最后一战和我们交手的时候竟变化出来三头六臂的神通，修为几乎立即暴增了一倍多呀，已经堪比化神初期的修士了。若不是我们三人事先在那里布下了一座禁制大阵，并且还有十几名元婴中期修士在一旁钳制，恐怕那一次灭魔之战仍奈何不了此魔的。就是这样，我们三个人还是不惜大耗元气，连施秘术，才在大战最后一时一口气斩掉了他的头颅、数只手臂，让其逃掉的呀。”智阳上人脸色凝重的缓缓说道：“此魔如此凶悍，怪不得道友怕他再和主魂合体呢，若是再厉害三分，天南还真的无人能挡了。”韩立听到这儿也是一咧嘴，倒吸了一口凉气呀：“是啊，可不如此嘛，好在此魔应该去了大晋了，此事自然由那些大晋的修士去操心了。”智阳上人忽然又笑眯眯起来，韩立望了道士一眼，怎么觉得对方话语中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意思呀？看来这个老道似乎对大晋印象实在不怎么好。上人既然说魔魂只是想问的事情之一，想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吧？韩立话锋一转，出其不意的问道：“不错，这魔魂之事只是附带问一下，这次找韩道友另有要事的。不过贫道还是要先恭喜道友修为大进，终于进阶元婴中期了。”智阳上人瞅了韩立一眼，微笑着说道：“多谢上人谬赞，在下只是机缘巧合。我听魏道友说起过，说韩兄弟身怀金雷竹法宝，可以驱使传闻中的辟邪神雷，不知此事是否当真呢？”问出此话之后，智阳上人神色肃然了起来：“ 韩立听了心中一惊，瞳孔一缩，瞬间沉默了下来。他不知道对方问起此事到底是何用意，但是稍一思量之下，觉得拥有辟邪神雷之事现在也不是秘密之事，倒也不用隐瞒下去的，终于点点头回答说：不错，在下的确有几件金雷烛法宝，道友有什么事情就直接说吧，在下并不喜欢拐弯抹角的。好，有道友此话就行了。韩道友能驱使辟邪神雷，那就是贫道所要找的人了。不过其中的缘由为事关重大，贫道就不能在这里和道友直接说了，以免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只能透露道友此事非常重大呀，牵扯到整个天南修仙界，而且和最近在无边海出现的无名大漩涡有关呐。至阳上人听韩立亲口承认有辟邪神雷神通之后，顿时大喜过望。这话说的没头没脑，可让在下一头雾水了。不过道友应该是想找韩某用辟邪神雷做些什么吧。韩立眉梢不禁自行跳动了一下，虽然不知道对方说的是什么事情，但多半不会是什么好事，心中立刻警惕心大起啊。我这次出去只是路过云梦山，另有要事去办的，所以不能在这久待。不如这样，道友近期能否去一趟七灵岛呢？我和魏无涯还有合欢老魔都在那里，道友到了那里之后，我们三个人再仔细的将此事向道友道来。至阳少人朝下方的金老怪等人瞅了一眼之后，忽然平和的建议道：七灵岛就是玄武府近新出现的那七座岛屿？不错，这七座岛屿环绕那玄武四周，倒也真是难以寻觅的灵脉之地。我们这三个人这些年可都居住在其中三座岛上的。知阳上人说起这个事的时候，竟然长叹了一口气，脸上带着些许无奈之色。韩烈心中一呆呀，看其样子好像三个人居住在这七灵岛上并非心甘情愿之事啊。他心中数十种念头来回滚动，一口就拒绝至阳上人的邀请，他还没有自大到这种地步。不要说三大修士声名赫赫，就是其背后代表的庞大势力，也让韩立不愿意和三大修士任何一人交恶的。但就这么什么都不知道的去麒麟岛，韩立心中也不太愿意，脸上呢不由露出了踌躇之色。韩道友尽管放心，这一次道友前去麒麟岛绝没有任何恶意的，也绝不会让道友去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危险之事，只是纯粹想借助道友的辟邪神雷一用而已。而且即使贫道现在不邀请道友，半年之后天南所有的元婴中期修士也都会接到我等三人联名发出的邀请函，同样要去麒麟岛一聚的。反而若此次助我等一臂之力，道友下一次就可不必去了。至阳少人呢似乎看出了韩立的担心，含笑解释道：既然至阳道友都如此说了，看来此事真是十分要紧之事，那三个月之后韩某就去七灵岛拜访三位一趟吧。韩立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勉强的答应道：三个月时间有些紧，道友能不能将时间提前一些呀？至阳上人眉头一皱，沉吟地说道：哎呦，这恐怕不行吧，在下刚回来，正有几件要紧之事要处理，不可能马上就离开落云宗的。韩立摇摇头，干脆地拒绝道：好吧，三个月就三个月，也能勉强赶上了。三个月后我和其余两位道友就在七灵岛恭候道友大驾了。 智阳上人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下来。其实道友这次去七灵岛，说不定还能有些意外的收获呢，甚至对贵宗都有一些好处啊。智阳上人又大有深意地说道。韩立呢，目光闪动几下，尚未明白怎么回事，智阳上人却开口告辞了。他将隔音罩一收，大声地向下方的金老怪等人说了两句告辞的言语，然后就化为了一道白虹，掉头飞进了禁制大阵中，离开了白巧院。韩立对他最后说的好处的话有些疑惑，但一思量下根本无从猜起，就将此事抛掷在脑后，人向下方缓缓落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真的一定要动手比试吗？道友应该知道，你赢的希望不大呀。这个时候，韩立身处白巧院四周群山中的一座峰顶上空，无惊无喜的冲对面之人淡淡的说道。而在下方的山顶处，其他修士正抬手仰望着空中。老夫身为古剑门的大长老，总不能一声不响的就将门中的利益拱手相让吧？毕竟排名高低和云梦山资源的划分大有关系的，而且老夫也很是好奇，一名仅仅凝结元婴30余年的修士，到底有何神通竟能闯出如此大的名声？这一次老夫若是落败，以后也无需举行正式的排名之战，我们古剑门从此就甘落落云宗之后。对面不远处的金老怪此刻满脸凝重地说道。好吧，既然金兄都如此说了，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韩立淡然一笑，不再说什么，单手一抬，扑哧一声，一颗拳头大的蓝色火球凭空在手心处浮现而出。金老怪呢，同样不言语，但是一张口，三道金芒是喷射而出，竟是三口一模一样的小剑。这三口小剑原本只有寸许大小，金蒙蒙的，但是转眼间围着他主人的身躯烈欲环绕，突然体型狂胀至尺许来长，化为了三道丈许长的金芒，从空中盘旋不定啊。韩立一看到对方祭出了飞剑，那拖着蓝色火球的手掌轻轻一抖，顿时爆裂声传出，蓝色火球竟瞬间的在手中爆裂开来，随即在蓝焰之中，一只半尺大的蓝色火鸟冲天而出，口中发出了清脆的鸟鸣之声啊。去，韩立冲对面随意点指，蓝色火鸟顿时一展双翅，化为一道蓝光激射而去。金老怪见此情形，脸色一沉，心中顿时大怒，对方连法宝都不祭出一件，只凭一只火鸟攻击过来，这也太小瞧他了吧。心中怒极的金老怪反笑了起来，他二话不说的食指飞快的掐动法诀，决定一开始呢就使出最厉害的剑诀，一击就决出胜负。头顶上的三道惊鸿，一阵龙吟般的清鸣发出，一晃之下骤然在空中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一道金丝凭空出现在了金老怪的身前，虽然纤细至极，但是足有数丈之长啊。在金芒接连闪动，一道接一道的金丝滚滚浮现而出，转眼之间就出现了上百道密密麻麻的金丝，看起来艳丽夺目，绚烂至极，化剑为丝。韩立目中寒光一闪，脸上露出惊讶之色呀。对方虽然是一名剑修，但是一次能幻化出这么多的剑丝出来，还真是耸人听闻的事情，真不愧为古剑门的大长老，果然不同一般呐。这个时候呢，下面观战的那些修士一见 这金老怪施展出这般神通，倒都大半神情古怪起来。春思斩，这姜还是老的辣呀，竟然一出手就是拿手绝招。韩道友如此大意，恐怕要吃些亏喽。白巧院的烈火老怪三个人见此情形，忍不住喃喃议论着。和金老怪同来的中年修士脸上露出了一丝欣喜之意，吕洛面色微变，程长老和那叫明心的女修士则不动声色。这个时候，空中金老怪大喝一声，一连串法诀击在了身前的祭司中，顿时啊，灵光狂闪，众剑丝化为了一道金色的巨网，滚滚射出，正好照向对面而来的蓝色火鸟。金网足有十余丈之广啊，而火鸟呢，只有不过半尺来长，任何人见了都有一种杀鸡焉用牛刀的感觉。但是火鸟一头扎进了金色丝网中后，下面的一幕却让下方的众修士都大大的吃了一惊啊。只见蓝色火鸟在接触金网的瞬间爆裂开来，随后啊，光芒连闪，一朵蓝色光莲在火焰中现形而出，此莲含苞待放的在网中滴溜溜的旋转不停，无数的金色剑丝斩向此物，但只是给莲花周围的灵光荡起一层层的波纹而已，竟无法靠近分毫。熟知春丝斩厉害的所有的修士都心中骇然起来，金老怪见此情形更是心中惊怒交加呀，不加思索地将手中的剑诀猛然一催，只见众剑丝一阵金光晃动之后，竟然又纤细长了三分，每一根金丝都变得光亮刺目起来，竟一下子切进了蓝色灵光之中，将这些灵光切割的是支离破碎，就要直接斩到莲花之上。这个时候莲花却一半一半的绽放开来，扑的一声，一团蓝色的寒光从莲瓣上是散发而出，将二十丈范围内的空间都照在其内，光芒耀眼，让人无法直视。金老怪立刻感到自己和飞剑的联系一下子断开了，竟再也无法感应到丝毫，不禁大吃了一惊，急忙凝神望去。结果片刻之后，这金老怪的脸色是难看异常啊，只见刚才所在的位置莲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块巨大的蓝冰却出现在了那里，三口金灿灿的飞剑就封印其中，根本无法动弹分毫啊。金老怪心中暗叫一声不好，单手一晃就往储物袋上一拍，一件白的玉佩出现在了手中，但是还没有等他祭出此宝，就突然听到背后一声霹雳响起啊。金老怪大吃一惊，他想也不想的就要斜着飞遁而出，但是就在这刹那间，其护体灵光如同窗户纸一般被什么东西轻易的一击而碎，紧接着一个闪着蓝色火焰的手掌诡异的按在了他要挑起的右肩上，半边身子一凉之下彻底的失去了知觉。金道友，我们这场比试到此结束，不知意下如何呀？韩立清冷的声音在身后淡淡的传来。韩道友果然是神通广大呀，老夫甘拜下风。金老怪一招受制，先是心中一沉，但马上干脆当场认输啊。不是金兄承让了。韩立仿佛轻笑一声，手掌在其肩上轻轻一拍，就将手掌伸了回来，而一拍之下，金老怪立刻感到这肩头一热呀，身子马上恢复如初，他吃惊的急忙回过头去，只见韩立正平静的站在其身后丈许处，背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出了一对银翅法宝，上面还有丝丝的电弧跳动闪烁不停啊。金老怪到这个时候才长出了一口气呀、啊、对方竟将阴寒之力控制到了如此微妙的境界，实在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过不是听说 此人本命法宝是一套飞剑吗？主修功法好像也并非冰属性的，难道对方信手使来的秘术就能如此的厉害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32回。